新闻，
跟着少年报导者一起打开通往世界的任意门。
处理肉品的人
可以拿到些菜
名，大家集体行动。少年报导者，边个同你读新闻？
无法用选票说话的人，泰缅孤军侯瑞篇，被战乱剥夺了国籍，无法成为台湾人的中华民国国民。2024年开年，台湾选出第16任总统及第11届立法委员，1900多万名选民以选票向全世界展现台湾的民主成果。尽管是一场公开、透明、顺利的选举，但亦都不代表实践了100%的公平和正义。台湾是多元族群的社会，我们的土地上面有许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现行的政治制度下，他们的心声难以用选票表达，甚至他们根本是选举的局外人。无法用选票说话的人这一系列的报道，我们想带大家走入他们的故事里面，了解这些台湾社会里面的边缘人，为什么开放自由的民主社会里面没办法包含或者包容他们的期待和身份呢？少数服从多数人的选举制度究竟还存在一些什么的缺陷呢？无法见光的孤军侯瑞，估计约有万人。泰缅孤军是指1949年到1954年间，即是第二次国共内战之后，从中国云南退入缅甸北境的中华民国国军，现居于泰国北部的边境和缅甸辽国交界的地带。1950年代有一批孤军撤回台湾，被政府安置于桃园龙岗的中正新村等地。早期陆续有孤军的后裔以依亲或者就学等不同的方式来到台湾，但在申请入籍的过程中，有些因为战乱无法有出生的证明文件等各种因素而未能顺利入籍，而且非法居留。尤其近年因为缅甸的政局不稳，孤军后裔来到台湾的人数相较之前增加，其中亦都有人在观光签证过期后不得已选择非法留在台湾。好像这样没有身份的泰缅孤军的后裔估计有约上万人。幸运的人依附在亲人屋企，不幸的人四处打黑工，不敢暴露自己的身份，只能躲藏，没办法享受和一般公民一样的权益。送一个家人来台湾，要工作好几年才存得到钱。泰缅孤军后裔段成林，虽然姐姐和家成员早已经在20多年前来到台湾落地生根，建立家庭，但当时年轻的他因为家里面需要有人种田养家，所以就没有跟着来台湾。不过段成林从小就认为自己就读缅甸的雅城明德学校，用的是台湾课本，受繁体字的教育，一直都觉得自己是台湾人。段成林来自经常有小型战争的缅北地区，尤其是3年前缅甸政变，政府军连老百姓的家园亦都轰炸，战事所到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剩下来，尸体就躺在路边，民不聊生。听闻边度有轰炸，段成林就要带着小朋友连夜搬家，为了小朋友能够过好一点的生活，他决心来到台湾。2022年底以观光签证的方式在台湾缅甸之间来来回回。来一转台湾对段成林来讲并不容易，因为战争，一家大小逼在缅北高山田地上面的小屋。为了到缅甸第一大城仰光买机票来台湾，他必须在山上面慢慢找路，因为很多地方不是断路就是断桥，有时前面就有战事，根本没办法过去，只能够躲起，等到平息了再继续搭车，花上10多日的时间才到达仰光机场。在农村存钱亦都不容易，要送一个人来到台湾，全家就需要工作存钱好多年。 我希望自己可以赶快申请到居留证，就能够合法工作赚钱，安稳之后就将小朋友一个一个咁接过嚟，或者系俾小朋友申请嚟台湾读大学。因为战事，一家人不停咁搬迁，同埋申请户口证明孤军身份嘅呢啲证明文件，沿途嘅费用同埋机票，段成林几乎已经花光咗几十万嘅积蓄。我唔想非法居留，但呢一次缅甸嘅情势紧张，如果翻翻缅甸，唔晓得仲有冇命再翻嚟。今年2024年3月25日就系佢嘅最后期限。认定自己是台湾人，宁可非法留台打黑工。好多人知道我接受少年报道者的访问，委托我讲出心声，大家好想合法留在台湾。在台湾同段成林一样的孤军后裔不少，有些是早期赶上政府开放申请，已经拿到身份证和合法居留。有些是因为当时准备证件不齐全，未能够证明自己是孤军后裔，或者是错过了申请的时间，多年来非法居留在台湾。亦都有人因为年纪渐长，想来到台湾同家人团聚，或者战事等这些因素，这几年陆续来到台湾。为什么会有泰缅孤军和后裔？泰缅孤军早期主力来自李尼率领的军队，原本为国军抗日正规军、田贵黔省府军等，因为时任云南省主席的卢汉领导叛变投共，因此逃难的军官家属被迫从云南、广西、贵州南部转移由李尼在曼谷指挥孤军作战，筹措军备。1953年，李尼在国际压力下奉令回台，但留有军队在当地发展武力，同中共抗争，同缅军作战。而早期一部分的部队撤往台湾，军眷接受中华民国政府安排安置在桃园龙岗的中正新村，后期归台的泰缅侨民则都定居在台北的中和、永和一带，亦都有一些军民被分配至在南投清景农场附近从事农业和养殖。段成林说，不少人在观光签过期后选择非法留下，好彩的人依附在亲人家中，不好彩的人四处打黑工，不够胆暴露自己的身份，只能够匿埋。36岁的杨发准亦都是孤军的后裔，2015年10月来到台湾，经历8年，终于拿到台湾的居留证。他在缅甸被当地政府视为无国籍难民，为了生存，从缅甸流浪到中国。后来冒险带着小朋友用的小橡皮艇偷渡，游到累了就坐在橡皮艇上面休息，一路游到小金门。当时立即被以触犯出入国及移民法服刑大约2个月，幸好慈善团体担保将他保释出来。我是幸运的，在中国和台湾的时候都受到慈善团体的帮助。杨发准来到台湾之后，经慈善团体介绍，在不违法的情况之下帮手种田，留低落来生活，但人生仍然看不到未来，杨发准经常会感到沮丧。后来辗转接触到桃园市金三角文化基金会董事长黄根森。黄根森同样是来自缅甸的，亦都是缅甸密支拿育成学校的学长。杨发准主动求助之后，并辗转接洽时任立法会委员汤慧晶办公室，在很多人的帮助下，2023年7月终于拿到台湾合法的居留证。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个企业家，并且帮助那些同我一样遭遇的同胞。杨发准说，同他一样这么幸运的人并不是很多。我在缅甸就读同一所学校的学长，来到台湾15年，到现在都未拿到居留证。还有人只能够在打零工的地方留在这里，根本不敢走到去外面，就是怕被警察查到。因此拿到居留证的他非常希望帮大家发声。 我们认同台湾，从小就认定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我们只是希望合法留下来。国家开出的支票押金还未兑现，黄根森在缅甸华侨，年轻的时候跟着中华民国军队在金三角打游击，后来担任情报员，1979年的时候撤退来到台湾，他说以军人的身份来台湾，权益并未受到损害，但有很多同学在当时根本没办法来到台湾。黄根森长年协助泰缅孤军和后裔在台事宜，回想起那时的宣誓，捍卫中华民国，伏眼三民主义，流血流汗，在所不辞。他说这一段的宣誓如同开出的支票，且最高面额是自己可以为国家牺牲。同我同一班军队的同学有60%兑现了这张最高面额为国牺牲，但只有3%的人来到台湾，其余都是留在泰缅当地成为难民，有些人为了生存加入泰国军，或者想办法归化泰缅。大家对孤军不了解，亦都唔见得认同。黄根森话：当时国家开俾孤军嘅支票，系俾大家最好嘅待遇，阵亡有抚恤金，甚至会接大家嚟台湾。但战乱嘅时候根本揾唔到家属，咁将支票点样兑现呢？局势安定之后，好多留喺泰缅当地嘅孤军第一代已经逐渐去世，孤军第二代同埋后代仍然喺当地接受中华民国传统教育，并且认定中华民国政府所在地嘅台湾为祖国，因此情感上对台湾前嚟嘅人员多抱有亲切感。1982年嘅时候，曾经有台湾立委前往泰北探视。亲见当地和富裕的台湾相比，孤军所驻守的美斯洛地区犹如难民营。黄根森说，后来不少华侨来到台湾读书，但政策亦都曾经改变，令到即使毕了业亦都没有办法拿到身份证，因此那时有很多人变成了黑户打黑工，虽然不清楚人数，但应该有好几千人，其中亦都包含跳飞机或其他方式来到台湾的人。不是归化，只是搬回自己的国家。据孤军遗老指出，仍在当地的军人和眷属总数恐有7-8万人，至于中泰缅辽边界的华裔人口难以估计，估计约有20万人左右。目前泰缅侨民相关处理事宜以内政部移民处为主，并有立委及民间团体希望协助在台湾的泰缅孤军后裔取得合法的居留证，甚至是取得身份证。曾经任桃园市民政局长的民进党前立委汤慧晶表示，很多泰缅孤军在当地不受认可，世代过着失根的生活，因此这么多年来他们陆续来到台湾，或者期待来到台湾，他们认定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他们认为在台湾只要肯努力就一定有饭吃。汤慧晶说，泰缅后裔经过很多次的陈情和抗议，2009年政府曾经开放1999年5月21日到2008年12月31日在台湾的泰缅孤军后裔申请提出孤军后裔的身份证明文件，而且在台湾具有侨生身份的证明就可以申请台湾的身份证。可惜的是，当时仍然有不少人还未来到台湾，或者没办法拿到证明文件，或者是文件不完整等等的因素而无法成功申请。哪些泰缅孤军的后裔才可以合法在台湾居留呢？考量到人道和历史因素，内政部2009年6月发布制台泰国缅甸地区国军后裔申请居留或定居许可办法，允许以学生身份制台的泰缅孤军后裔以无户籍国民身份合法在台居留或者定居。适用的对象为在1999年5月2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期间，经教育部或侨务委员会核准来台湾就学或者接受技术训练的学生。 学生可以在国防部查证无误后，将可获得国防部发出的国军后裔证明，只要持证明和其他必要的文件向移民署提出申请，申请者持外国护照出境，并在事先自己指定的外馆取得入国许可证和台湾地区居留证的副本，就可以向居住地所在的移民署服务站换取居留证的正本。有孤军后裔形容自己和流浪狗一样，汤慧晶说在没有身份和拿到居留证间可以说是一线之隔。没有身份的人没办法工作，没有劳健保，即使打黑工亦都可能被剥削。例如工地操工一日通常超过1800元，但他们只能够拿800元，而且不敢任意换老板，怕被检举。病了的时候有钱就买成药，没钱就忍住。因此至少拿到居留证就有工作和劳健保，不用再过住匿匿埋埋的生活。没有办法顺利拿到身份证的案例五花八门，例如兄妹两个人，哥哥买了泰国护照以外籍生入境，妹妹以侨生身份入境，结果哥哥申请不成功。汤慧晶说有些是五兄弟，最小的弟弟不在申请期限入面就学就没办法申请，有些符合资格但是就因为错过申请期限而没办法申请，有些虽然是两兄弟但是所需的文件就不一样。好多孤军后裔后来才来到台湾寻亲，至今住在台湾的孤军后裔仍然有人从20几岁到40几岁，因为没办法拿到户口、出生证明，只能够非法居留。我们知道很多泰缅孤军的后裔想合法来到台湾生活，但现在只能够先帮已经来到台湾的人。汤慧晶说每个案例的状况都不一样，要具备的文件亦都不尽相同，必须重新协助他们整理所有资料文件，再造成陈情书送到内政部移民署，过程中需要小心谨慎确认资料的正确性，因为一旦政府查核不吻合的话，很可能他们就没有办法再翻案。汤慧晶说从2023年6月到现在，协助受理办理居留证的人约收案376件，尤其缅甸当地战事严重，要拿到户口等证明比之前更加困难，再加上案例状况繁复，他认为政府应该以专案的方式处理。站在人权的立场，很多人在泰缅根本没有国籍，在台湾亦都只能够非法居留，他们并不是要归化台湾，而是认定自己只是搬回来属于自己的国家。热情参与选举造势晚会却是无法投票的人。从金三角来的黄根森估计，在台湾无法取得合法居留的泰缅孤军后裔推估有上万人，他们有些辛苦打黑工，比较好彩的就是亲友的庇护。从没有身份到拿到居留证再到拥有中华民国国籍，这条路他们不知道何时才走得完。黄根森叹息，我们族群人少，没有选票，要怎样才得到重视呢？因此当自己有能力和权利后，只是想帮助更多的同胞。黄根森的堂妹黄根珠20几年前，她的妈妈子弟一早来到台湾生活，自己因为结婚生仔而留在缅甸。两年几之前，黄根珠的女儿来到台湾申请读大学，但因为过往的家庭变故等的因素，抑郁症发作。黄根珠决定申请来台湾照顾个女，但等了好耐亦都没有办法取得居留证。台湾2024年大选期间，黄根珠感叹自己还未有办法投票，如果有一日能够以选票表达想法，我们就投给愿意帮助我们的候选人。如果有一日拿到台湾身份证，我一定会去投票，这个是我成为台湾公民的基本使命。经历8年才拿到居留证的杨发准这样说，今年台湾大选，杨发准虽然还未可以投票，但是和许多来自泰缅的乡亲一起参与竞选造势活动。 我们合法居留的人希望有机会同政府高官表达诉求，将很多乡亲的困境话给政府听。我亦都好想投票，仲未攞到居留证嘅段成林咁样讲，心入面仍然有期盼，佢始终将台湾当成自己嘅家。今年嘅选举同亲友到竞选活动现场，跟住大家一齐呐喊支持。而家虽然冇发言权，想讲乜嘢都唔能够讲。如果未来有机会成为真正嘅台湾人，一定会去投票。这个是人民应该有的权利，一定会去做。
本篇报道由 Pat 录制。